各位弟兄姊妹，刚才呢Tony 弟兄已经呢来到去向各位呢来到拜年啦。我呢亦都继续仅代表喺呢个农历年初一嘅时候恭祝各位灵情迈进主恩常有。有一日主学老师向一班初中学生讲解创世纪第三章。讲完咗之后，老师问有边一个同学知道点解上帝话食咗嗰棵分别善恶树嘅果子人就会死呢？有位学生佢好快脆就举起手嚟话，老师我知道，因为嗰棵分别善恶树嘅果子有农药囉，所以佢食咗咪死啦。创世纪第三章系最重要嘅一章圣经之一。佢精确地解释人类问题嘅根源，提供点解今日世界咁多仇恨、战争、暴乱、道德败坏嘅原因。呢一章嘅圣经又清楚地话俾我哋知，上帝系十分乐意与人复和，重建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因此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拯救世人。刚才主席和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三章，这章圣经的背景是上帝完成了这个创天造地包括人类在内之后，有一天亚当的太太夏娃她在伊甸园那里散步，忽然间蛇亦即是魔鬼出现在他的面前。让我们听下蛇对夏娃讲些什么。第一节，耶和华上帝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冇错，上帝确实冇咁样讲过。喺呢个第二章嘅十六、十七节，上帝只系话园中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唔系完全改变咗上帝嘅说话，只系改变咗一部分。他问夏娃，上帝真是这样讲的？上帝讲的话魔鬼已经完全知道，本来是不需要问的。他之所以故意这样问，是要分散夏娃那个的注意力。从前夏娃只是注意伊甸园中的一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现在魔鬼令到夏娃呢注意其他所有的树。夏娃果然被魔鬼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令到魔鬼有机可乘。请看第二、第三节。那里说，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听下夏娃回答魔鬼的说话，上半节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下半节话是上帝曾说，却是呢有点不啱啦。不啱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加上了自己的一句说话，不可摸。上帝必须有这样讲过呢？还有一点，上帝话明必定死，夏娃佢系话免得你们死，佢将上帝嘅说话咧轻轻篡改咗。必定死同免得死，哇，语气上边有轻重好大嘅分别，系咪？魔鬼见夏娃佢中计，于是咧进一步向佢进攻。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呢六个字大有意思。如果魔鬼他换句话，你们一定不 不死，夏娃呢必定不会听从魔鬼的说话，因为魔鬼的说话和上帝的说话是完全相反的、啊、与上帝完全相反的说话，就算是最愚昧的信徒亦都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迷惑、啊、最容易使信徒迷惑诱惑的就是似是而非的说话，不一定死、啊、到底死定不死是吗？你好去死啦，一话唔死呢、啊、好难断定是咪。夏娃听咗呢句似是而非嘅说话，难免呢个内心有啲动摇啦。魔鬼讲咗不一定死呢句说话就打动咗夏娃嘅心，然后第五节嘅说话先至会发生嗰个嘅效力。第五节讲乜嘢？第五节话魔鬼对夏娃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啊，冇错。啊，上帝啊是这样讲，如果上帝的说话被魔鬼扭转了，话不一定死，冇咗呢句说话，夏娃必定会话，啊，人都死了，啊，即使一时眼睛明亮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我能够知道上帝的善恶、啊、又有什么用呢、啊、如果没有了这句说话，不一定死这句说话，夏娃就不会那么容易受沉、啊、正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那里形容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啊、魔鬼真的很厉害，啊、他循序渐进地诱惑夏娃、啊、攻破了夏娃一道又一道的防线、啊、令到夏娃怀疑上帝的说话，不相信自己一定会死的。还有夏娃更进一步去怀疑上帝、啊、上帝是不是真的对我好呢？他不准我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原来是不想我眼睛明亮，好像他一样能知道善恶，得到超然的知识和领悟力，变得和上帝的 一样。哇，哪个不想？你和我都好像希望想上帝一样，是不是？亚当、夏娃和魔鬼堕落的原因都是由于他们要与至上者同等。人类堕落犯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骄傲。啊、跟着在第六节，第六节这样讲，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啊，好多解经家都将呢节嘅经文同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嘅串联起嚟。啊，嗰节嘅经文点讲呢？就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夏娃佢受试探嘅性质，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就是肉体和这个眼目的情欲呢，能使人有智慧，就是今生的骄傲了。我们常犯的罪都可以归纳在这三大类别之内。人犯罪最大的问题是源于人受到一个的试探，这个试探驱使人要作出一个决定，就是人选择以自己为中心，抑或以上帝为中心。换句话讲，亚当同埋夏娃，佢哋可以选择以自己嘅利益为优先，食呢个分别善恶树嘅果子，或者佢哋可以选择以上帝嘅说话吩咐为优先，唔食嗰棵树嘅果子。最后，他们都是选择了 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犯了极大的罪，以致引来不能够弥补的失败。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提醒我们，所以你们应当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样去做的话，就能够免了很多人生命生活里头很多的麻烦。亚当和夏娃听从魔鬼，以为吃了禁果就会变成上帝一样，谁不知他们的行为却是带来审判。他们受到上帝那个的惩罚，包括女人将受怀胎生产之苦，而男人就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地亦都受到咒诅，要长出荆棘蒺藜，疾病死亡亦都随之而至，后果一直延伸到今日。当人类犯罪的时候，有四个的后果发生在人身上，有四方面的关系破裂了。第一就是与上帝的关系破裂，第二就是与自己的关系破裂，第三就是与别人的关系。Joseph， 不要那么快住，我看到的。第三就是与别人的关系破裂，第四就是与大自然的关系破裂。让我逐一来到去解释一下。第一，啱啦，而家与上帝的关系破裂。当人犯罪后，人的眼睛明亮了，发现自己原来没着衫的，是赤裸裸的，显示人因为犯罪自己就有改变。有什么改变呢？就是明显是对道德行为的看法跟上帝的看法不同了。人对事物的看法再不是以上帝的看法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例如在人犯罪之前，人赤身露体不着衫是光明正大的。讲开又讲，在伊甸园里面，人不着衫不是表示人是原始的，其实上帝造人是最好的，人的聪明智慧样样都有。所以呢，我们千祈不要受了那些的进化论的学说讲话，哦，你看看人起初是不着衫的，他们不懂着衫，不是的。在犯罪之前，人赤身露体是光明正大的，没什么羞耻的。但是犯罪之后呢，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了。上帝从来没有说赤身露体不着衫是羞耻，但是现在人呢，却是因为这样感到羞耻。人犯了罪，就与上帝的关系破裂，想话呢逃避上帝。第二，与自己关系破裂。Joseph， 当人犯了罪，人的内心就有变化，人开始呢自己欺骗自己。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用这个无花果叶的果树的叶子遮掩住自己的身体。他们呢亦都躲藏在个树林里面遮掩自己，不想被上帝看见他。人就开始呢遮掩自己生命的问题，常常自欺，内里的生命和外在那个行为是常常不一致的，假冒为善，你和我都明白。第三，与别人关系破裂。当人犯罪之后，亚当和夏娃就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了。在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推辞当中，亚当对上帝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夏娃又怎么说呢？夏娃就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亚当和夏娃 唔单止去推却自己嗰个嘅罪，仲将嗰个责任咧推却喺对方嘅身上。啊，原来我哋会用藉口嚟到去遮掩我哋嘅过错嘅，啊，将责任咧嚟到推卸到喺人嘅身上，甚至埋怨上帝，啊，都系你做嗰个女人，都系你做嗰条蛇啦。啊，自己做事表现差错嘅时候，就赖自己嘅遗传因子啊 DNA 唔够好，啊赖父母由细到大冇好好教导自己，赖周围嘅朋辈啊，佢哋都系咁做，赖社会嘅风气，社会风气都系咁样，人做我又做，好似 Nike 嗰个咁嘅啊口号 Just Do It。因着罪嘅缘故，人与人嘅关系破裂，人类开始咧产生一种嘅罪性，一个自我中心或者咧自己利益嘅中心，嗰种嘅心态咧就出现咗。仲有最后第四个，与大自然嘅关系破裂。喺人犯罪之前，上帝赋予人有管理大自然嘅权，大自然嘅权柄同埋责任。上帝本来将大自然嘅粮食赐俾人，但当人犯咗罪，人要汗流浃背才得糊口。因着罪恶，人同大自然呢产生唔和谐啦。大自然呢唔再顺服人类，甚至呢有时大自然反而控制人类。大家都留意到近年嘅风暴水灾系唔系比以前更加严重，更加频繁。当我哋而家喺呢刻崇拜嘅时候，喺东岸啊呢、这个纽约州啊呢、这个啊 Atlanta 嗰方面嘅 Atlantic 嗰边嘅省份有好大风雪，系咪？点解会咁嘅咧？啊，空气污染同温室效应呢啲咁嘅问题，正正反映出人同大自然唔能够和谐嘅共处。啊，弟兄姊妹，圣经整个信息就系、是、今日世界，全世界，不论个人或者整体，之所以陷入呢个悲惨、邪恶、死亡嘅境况当中，都系源于人类嘅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上帝，拒绝依照上帝嘅旨意嚟到去做人，嚟到去生活，独自将个人嘅意愿凌驾于上帝嘅圣洁律法之上。人嘅祸患系由自己由罪引起嘅，系因为我哋与上帝嘅关系出咗岔子，冇同上帝建立一个健全嘅正确嘅关系。当我哋环顾呢个世界，我哋睇见全世界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拥有好大嘅智慧，拥有好丰富嘅文化，科技日新月异，但系点解世界仲系咁立立乱，战火延绵，道德败坏嘅？因为我哋自以为可以活出一个比上帝所指定嘅生命更加好嘅生命。人类嘅悲剧系在于唔肯信服上帝，对历史嗰种嘅重演有即系好似有视若无睹。今日我哋睇呢个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嗰个嘅悲剧，今日仍然继续喺我哋眼前，喺全世界，我哋每日打开电视、打开新闻报纸、打开电脑，呢啲咁嘅事情继续嘅不断嘅上演。究竟边个能够纠正人类同世界嗰个嘅错误呢？亚当夏娃极其愚昧，设法咧躲避上帝，但系上帝仍然去到佢哋嘅中间，向亚当呼唤，发出对人类第一个所问嘅问题，就系第九节：你在哪里？ 你估上帝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亚当匿埋了在哪里呢？当然不是啦。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他问亚当，你在哪里？其实是要亚当好好去反省一下。想下究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呢？要他想下为什么要匿埋不敢见上帝呢？当我们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一定会听到上帝的声音。直觉的我们就会怎样？我们直觉的反应就会逃之夭夭。人在这个悲苦和困难的当中，不但没有转向上帝，反而掉头就走。人类以自己那个的意念取代了上帝的意念。对审判的警告视若无睹，掩耳不听。这个实在是人类最惨的悲剧。是人最需要上帝、最悲苦和最羞耻的时刻，人竟然去逃避上帝，逃避那位唯一能够给他出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上帝。不过虽然我们躲避上帝，但是上帝仍然主动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向我们呼唤，向我们呼召，说归家吧，到我这里来，我能够使你得享安息。今天上帝仍然怜悯你，怜悯我，上帝仍然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去寻找我们，因为祂是爱，祂爱我们，祂顾念我们。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分别，就是上帝主动来到人世间寻找人，其他的宗教却是人去寻找他们以为能够打救他们、帮助他们的神灵。大家有没有想过，人找神或者会找错的，是吗？但是上帝找人呢，就担保无错。在人类堕落之后，上帝要介入这个魔鬼引起的战争当中，上帝宣告救恩的应许，就是蛇的头将会被打碎。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讲出上帝为人预备救恩。这里怎么说呢？请大家留意，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一节圣经是上帝给予人类第一个的应许，总括了整个福音的内容。魔鬼要伤女人后裔，即是耶稣基督那个的脚跟。耶稣基督是要受到伤害，但是当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你为我的时候，他其实正正在这里打伤了魔鬼的头，打破了魔鬼那个的势力，令到魔鬼再不能够钳制世人。耶稣基督他在被钉死十字架之后，他第三日复活了，证实他有能力战胜这个的罪恶和死亡，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从这个罪恶的捆绑、死亡的枷锁释放出来，得到拯救。大家都很熟悉以下的圣经，大家一起读。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在日常生活有时会感到无助、伤痛，受到罪恶那个权势来到控制着我们。不过我们要记住，也都请大家相信，耶稣已经打伤了魔鬼的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胜，找着上帝那个应许，充满着盼望，充满着信心，因为上帝已经胜过世界。创世纪第三章的信息将整本圣经 作一个归纳，就是虽然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有绝对无穷尽无限的能力，但是他并不是高高在上与人远距离接触的上帝。上帝是一位临近乐意与人亲近的上帝，他认识你认识我，他监察你和我一切的行为思想，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帝都看得很清楚，上帝都知道，彻底知道。他能够识透你的心思，识透我的意念。这个就是我们临近的上帝，愿意与人一同生活的上帝。我们一生中都会面临一个的时刻，听到一个的声音，就是上帝对人类发出的第一个问题。上帝今天也都继续发出那个的问题，对你说，亚当你在哪里？夏娃你在哪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你对我说，祂赐给我们灵魂，是祂将那一口气来到吹入去我们这个躯壳里面，祂会逐一逐一逐个逐个来到去呼唤你的名字，我的名字，问我们，你怎样使用我赐给你的生命？我给了你很多的素质，很多的才能，很多的潜力，你现在走到去哪里？今天上帝已经为你为我差派了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用自己的性命成为赎价，拯救你，拯救我，赦免你，赦免我的罪。祂应许你说，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你就可以得享这个永生，得享这个平安。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是我们中国人新年的新开始。但愿我们在座未信耶稣的朋友，你已经来了教会很多时日，你听了很多次有关福音的讯息，不如就让今天大年初一不单止是新年的开始，还是成为你新生命的开始。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吗？不要等，耶稣基督等了你很久，不要再让他等。你既然已经听了福音这么多次，无需挣扎，这个上帝是真的，这个上帝为你爱你为你死，这个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寻找你。就算这个世界里面只是得一个罪人林秀华，上帝都会来找我，同样上帝都会来找你。就算世界上面只有一个的罪人，你愿意信耶稣吗？正值今日大年初一，我愿意呢将我好喜爱的圣经之一来到送给大家每一位，同大家来到去拜年。约伯记22章21节，他就说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个世界会过去的，你的财富你带不走的，你的健康终须会有一日会失去的，唯有你同上帝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是永恒的，唯有耶稣基督给你的生命是永远的，唯有耶稣基督给你那个的盼望才是真的。钱会过去你会失望，地产会冧的你会失望，但是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你愿意信他吗？但愿你在新年里面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从耶稣基督开始。我们祈祷。